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依家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探索人类6000年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按照进化论的理论，60万年以前，刚刚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类，他们就好像一群野兽一样，过着群居生活，赤身裸体住在山洞里面或大树上面，用简单的自然工具，好像石块、木棍等猎取野兽和采取各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大约在5万年以前，他们开始懂得制造工具，将自然的石块磨成刀、斧头等形状，同时他们发明了火，知道熟食，再慢慢地他们发明了结成记事，发明了图画。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他们有了文字，走出了蒙昧的阴影，迎来文明的曙光。这个就是历史学家辛辛苦苦构建起来史前历史体系。但我们不禁就要问了，历史果然是这样的吗？近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手段日益科学化，大家在以前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发现了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几十亿年前的大量史前遗物。虽然到现在我们都没办法解读这些遗物遗址的正确含义，但有一点的确是无疑的，这个就是这些遗物遗址的含义和现代传统史学观点上去108000里，这个又是一个新的现象，好像一把把重锤无情地敲响着以往的理论大厦，发人心醒。历史学体系和新的考古学发现之间巨大的反差就摆在我们面前，他们的冲突是这么尖锐，大家必须由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正确的，否定另一个错误的，期间似乎没有中间可以行。问题是现在的历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对这种冲突几乎毫无办法，前人在构建我们这一代文明的同时，亦限制了大家超文明的思维，完全可以说旧有的理论和思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不可能期望由已有的理论大厦走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怎样算呢？结论是明确的，我们不可能再对这些熟悉视若无睹，装成一个无所谓的坦然的样，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新的考古发现，承认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学体系当中有一个极大的空白点，不可以否认到现在为止，我们对6000年以前的历史了解得十分有限，大家正试图去探索人类6000年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事，以解决人类文明早期超常规发展的现象。现在的科学界不少人认为人类早期的历史需要改写，当前极需建立一个新的科学史前文明史。不过时间的跨度为我们探索史前文明的努力设置了极大的障碍，我们一定要越过6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回访初文们的生活细节。那我们一定要对早期人类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格外留意，这个是地球上最接近我们将要探索的那个时代的资料。上一个世纪，德国考古学家哈恩尼希·舒雷曼认为神话并非都是虚幻的世界， 其中包含了某种历史的真实，它以荷马史诗中所隐含的模糊暗示为唯一线索。在各国寻找传说中的特洛伊城，终于发现了它的废墟。而在这个以前，学术界一直认为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城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住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神话，说有一个火柱由天空中跌了下来，地质学家就依据这则神话提供的地点，在当地找到一个陨石坑，从而证实了神话的某种真实性。根据苏美尔的泥板文献，在大洪水以前曾经存在过埃利德乌、巴希奇、比拉、拉拉克、希帕尔、优尔帕克五个城市。如果认为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传说都是虚构的，那也一定会认为泥板文书中的记载也是荒诞不经的。但考古学家恰恰在泥板文书提供的地点上找到了大洪水以前五个城市中的三个。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着相同的神话和传说，他们民族的起源都来或神创造了人。很多民族亦有共同的预言，即神将再次来世间救度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之上的，在东方佛道两家的修炼文化及规范世间人伦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础。耶稣同人讲了天堂和地狱，没有讲轮回。释迦牟尼讲了天堂和地狱，亦讲了六道轮回。其实他们讲的都是一件事，对地球上任何一个人来讲，最终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上天堂，另一条就是落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六道轮回只不过是反反复复地给人机会，给人可以回到天堂，可惜有些人就不珍惜神给人的机会。关于轮回，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曼阿密任精神科主任的魏斯医生曾著畅销书《生生世世》，描述一位改变了他的一生的病人的轮回经历。那位金发碧眼的女士曾经转生六十多世，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男人、黑人、东方人等等。最不可思议的是在转世之间的交错时空，他可以和安排他生命的主沟通，道出了这些可能是生命的真机的说话。人的生命是用来给予而非索取，人无权杀生。佛教认为人可以转生成动物或植物，而生命基因的相似之处正好为轮回的便利条件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对地球上任何一个人来讲，最终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上天堂，另一条就是落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六道轮回只不过是反反复复地给人机会，给人可以回到天堂，可惜有些人就不珍惜神给人的机会。现在继续讲下去，宗教中认为人的一生是安排好的，我们现在至少同意生命的结构、功能、疾病是以由基因 安放好的。在进化论气竭之时，科学家好像突然失去了努力目标，这个先想到了和人类同时诞生的宗教。不过在漫长历史岁月里面，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在不知不觉中遭受到破坏。由于信奉者不正确的行为，异质的思想开始介入中深扎入嚟，逐渐变得不顺。还由于信奉者尤其是神职人员的道德堕落，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在人心目中的圣洁和威望受到严重的损害，还逐渐成为一种同形式。在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被破坏的情况之下，文艺复兴之后，实证科学逐渐产生和发展，经过工业革命取得了突出的地位，而基督教日益成为一种表面文明的形式。不断强大的科学进一步扫荡着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残余，以变异的现代文化带动着大家追求物欲，走向异化，败坏着人类的道德。发现力学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光色原理等的物理学之父牛顿，深深意识到创造浩瀚的宇宙者的伟大。他曾经说，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中各种事物都灿烂多彩，各种运动是这么错综复杂，它不是出于其他，而只能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神的自由意志。记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曾经说，我想知道上帝怎样创造这个世界，我不感兴趣于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光谱，我想知道他的想法，其他都是细节。爱因斯坦早前提出了相对论等划时代的理论，当地更深入地向下研究下去的时候，就发现陷入了樽颈。于是他晚年投入到学习和各种古老宗教的哲学。他在学习完佛教的《大藏经》之后，感慨地说了一句，以后如果有什么能取代科学的，这个就只有佛法了。当然，爱因斯坦最著名的话是，上帝不择色子。普朗克，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因发现能量量子而对物理学的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最大的贡献是首先提出了量子理论，这个理论彻底改变人类对原子与次原子的认识。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这两个理论一起构成了20世纪物理学的基础。他对神的地位阐述得很清楚，他曾经说过，宗教和科学都需要对神的信仰，对于信徒，神是一切之始；对于物理学家，神是所有考虑之终极，对前者他是基础，对后者他是每个常识世界观高层建筑的屋顶。科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学问的意思。一般认为科学是正确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现代科学是西方实证式思维模式的产物。由牛顿时代起，实证科学就发出一个清楚的信息，世界是有规律的，基本上是数学规律，是人类能够了解的规律。经典力学的奠基人伽利略有句名言，自然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一切事物似乎都可以被数位化或数字来代替，然后将数字按特定的公式加以演示，结果错误越少就越正确。这些事实上是一种数学型思维。现代科学主要采取分析还原的方法。 由实证科学的哲学基础上看，西方实证科学是建立在一种由片面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对人和宇宙、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心与物的根本上错误的看法，是在物质和精神二元对立的哲学世界观指导下形成的方法论。这种实证科学导致心与物的分离，必然带来人和自然、宇宙的分离。人原本内在地包含在宇宙当中，和宇宙在各个空间里发生着息息相通的血脉联系，人和宇宙应该是和谐共存的。西方实证科学令人和自然、和宇宙分离，导致这种和谐的关系不复存在。人类不是和自然和谐共存、协调发展，而是追求所谓的征服自然、企图支配自然。大家不要将地球母亲这个养育人类的蔚蓝色星球当成生命，毫无节制地获取地球的资源，滥用现代科学，导致当今世界的异化，结果是人反而被自然反制，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我们的地球正在度呻吟。由此可见，西方实证科学存在是很不完善的地方，它的哲学基点以及自身的封闭性、片面性、还原性，成为了它自身发展的严重束缚。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必将走向终结。一个真正的科学应该带给人类真理、幸福、祥和、安宁，不过西方实证科学就将人类带入到重重危机。越来越多的史前文明古迹的发现，已经能够证明人类走过了一茬茬的文明。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大家留低收听。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爱因斯坦早前提出了相对论等划时代的理论，当地更深入地向下研究下去的时候，就发现陷入了樽颈。于是他晚年投入到学习和各种古老宗教的哲学，他在学习完佛教的《大藏经》之后，感慨地讲了一句，以后如果有什么能取代科学的，这个就只有佛法了。现在继续讲下去，目睹不同文明的成住坏灭，对比危机重重的西方实证科学和曾经辉煌的中国古代科学，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应该将怎样的一个新的科学带入人类的历史新纪元呢？很多史前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超高科技，他们和现代西方学完全没有关系，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这个讲明现代西方科学不是唯一科学之路，而且现代西方科学由于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现在是应该对一些基本问题思考的时候了。科学的基石究竟是什么呢？科学的基石应该是宇宙规律的本身，而不是现有理论或假说是否占统治地位或有多少追随者，就似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假说。虽然在过去的100多年 有不计其数的科学家追随和不计其数的人试图找到物种演化的中间环节。不过它不符合宇宙规律的本身，必须将被未来的符合宇宙规律的科学所抛弃。即达尔文自己所说，弃之如粪土。进化论假说亦会成为一个反面例子，成为未来人类的一个笑话。现代西方科学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讲明它与宇宙规律相抵触，并没有顺应宇宙规律。中国古代科学，它直接针对人体、生命、宇宙去研究。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自伏羲的先天八卦开始，揭示出要遵循的规律，人应当效法地，地应当效法天，天应当效法道，道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规律，即宇宙规律。人在天地间，要知道天地，要懂得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在社会上的位置，要效天法地。伏羲敢于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奠定了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念和完整系统。西方科学采用将人排除在外的研究方法，即所谓的排除人为因素，这样它的发展就会走向一种无法控制的地步。同时它的发展并不是以否对人类有利为方向，因为它的目标亦没有人的因素。再者，人在西方科学中被物化，被定格在人肉眼可以见到一个世间的动物，这样人的灵性被完全排除在外了。现代西方科学将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物质与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观将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和物机械的分割开，对立起来。事物上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水乳交融，根本就分不开，失去了一方，另一方的整个事物就不复存。现代西方科学由于精神物质的二元论，人类将自己由滋养它的宇宙中割离开，自然被睇作不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精神特性等丰富属性的毫无生命力的死的自业自多复杂一点的大机器。宇宙间不存在目的、价值、理想、道德、规范甚至真理，但事实上人终究只是无边宇宙中的一份子。人类必须受到宇宙特性的制约，必须服从宇宙的规律。道德不是人规定出来的，它是宇宙精神特性的体现。只有符合宇宙特性规律，人类才可以生存。不符合宇宙特性宇宙的规律，人类就会面临生存危机、发展的种种问题，甚至困难危机。西方实证科学导致人类精神文明的破坏，是实证科学最不完善、最可怕的地方。物质和精神一性，通过水结晶实验可以反映出来。日本科学家冈本胜博士由雪花结晶独一无二的原理获得灵感，每次以5ml的水样本质做实验，滴到培养器皿里面，然后放到-25°C的冰箱里面冰冻了3个钟头，然后到-5°C的冰箱里面在显微镜下拍照。冈本胜博士的实验表明，水完全能够看到得并接受到周围环境给它的各种信息，出现相对应的不同水结晶现象。实验水听到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水结晶美丽工整，听到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的水结晶就展现出一种华丽的美，而听到摇滚乐结晶就显得丑陋。将水的屏壁上贴上不同的文字或照片，结果不理是哪种语言，贴着谢谢你好 好美丽等的水结晶，非常清晰，呈现出美丽的六角形，看到混蛋或者发死了的水结晶破碎而变异。当人对水标达出一种包含爱、感恩等美好的信息时，水结晶时时美丽漂亮。当被水负面或不善的信息时，水结晶时时扭曲丑恶，甚至根本不是结晶。水能够准确理解人及环境的信息，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空间、环境等等，还在水结晶上反映出来。而植物亦同样具有感知功能。1966年2月的一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测谎仪专家克里夫·巴克斯在被庭院的花淋水，他一时心血来潮将测谎仪的极端。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道德不是人规定出来的，它是宇宙精神特性的体现。只有符合宇宙特性规律，人类才可以生存。不符合宇宙特性、宇宙的规律，人类就会面临生存危机、发展的种种问题，甚至困难、危机。西方实证科学导致人类精神文明的破坏，是实证科学最不完善、最可怕的地方。现在继续讲下去，连接到一棵天南星科学植物牛舌兰，一种热带植物，大叶小花，和棕榈相似的个叶仲向它的根部淋水。当水由根部慢慢上升，它惊奇地发现测谎仪的电流针并没有好像预料中这样出现电阻减少的迹象，在电流计图纸上自动记录不下是向上而是向下记忆下一大堆锯齿形的图形。这种曲线图形和人在高兴那阵感情激动，这种曲线图形和人在高兴那阵感情激动的曲线图形很相似。巴克斯特之后改装了一台记录测量仪，将它和植物相互连接起来。它构想了对植物采取一次威胁行动，用火烧植物的叶。结果就在它心中想象这个燃烧情景的瞬间，图纸上的时钟图即刻发生了变化，在表格上不停地向上描绘。将巴克斯特这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展开任何动作，之后他拿来火柴，刚刚画住的一瞬间，记录仪上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燃烧的火柴还未接触到植物，记录仪的指针已经剧烈地摇动，甚至记录曲线都超出了记录纸的边缘，出现了极强烈的恐惧表现。后来他又重复多次类似的实验，例如当他假装要烧植物的叶那阵，图纸上就没有这种反应。原来植物还识有辨别人真假意图的能力。巴克斯特和他的同事在全国各地的其他机构用其他植物和其他测谎仪做了类似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对25种以上不同的植物和果树进行试验，其中包括芋头、 洋葱、金、香蕉等得到的是相同的观察结果。由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一万物皆有灵性，都存有善念，无论是水亦或是植物，都可以分辨出善恶。善恶是存在于精神层面的能量，是恶性相反的能量，是性质相反的能量态。通过被拖加的水晶体物质结构和植物的感知能力得以充分展现，而人的意识是有能量的，无论是有意亦或是无意，善的心态和恶的态度都会对环境中的万物包括人产生直接作用。不只是语言，人的意念就好像电波一样，亦足以令周边的世界发生改变。只有纯善之心才可以不断地发出善念，善念就是正能量，可以令周围的环境得到净化。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只有不断地以善念和宇宙万物沟通，才可以净化自己的心力，改变周围的环境。相反，恶念、语言、恶语不只可以带给人造成伤害，同时亦将令周边的世界和环境更加恶化。大家的思想可以改变自己，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意念去改变人家。当人的意念发出那时，就在改变着周边的世界。这些道理好像一池静水能反映出美丽的月亮一样，大家不可以只可以看到自己对人的改变，亦能够体察到和感知到他人的状态。当我们和家人共进晚餐那时，会感觉到爱的氛围。如果上班落班尖峰的时间，身处纽约的车水马龙，我们就会感受到烦躁不安。万物皆有灵性，万物皆有精神，万物皆有意志，万物皆是生命。人的恶念，人做坏事，人以为瞒住人就得了，不会被惩罚。现在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人做坏事，哪怕是想做坏事，连植物都可以知道。通过这些真实的科学研究，亦可以窥见神是更高等的生命，他亦在这里判断着人的行为，人是不能够为所欲为的。西方科学家亦有例证，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演讲中说，在好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了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满足于回忆他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他道德品质方面或者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重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或者超过通常所认为的这样。科学水平和道德水平是相应对，现在人类的科学水平又是怎样呢？现在的西方学将人排除在外，当然也是和道德割裂开来的，令科学出现最表面的发展，造成很多表面物质，同时带来很多的天灾。最为突出的是推崇唯物主义，战天斗地，对自然界无限度的索取，即所谓的开发，孤杂而余的破坏性展开的发展，截断了后代的生路，前居之鉴，后世之师，这样毁灭之路不可以继续走下去，必须走回人类应有之路。在人类历史的角度去看，人类的道德水平的发展趋势是怎样呢？皇帝内经的上古太真论中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烈到百岁乃去。人完全顺乎自然的生活，顺应天理大道的处世。 自在道中的生命状态是人类真正应有的生活状态。之后就是孝经欧明阙有这样一句话：三皇布，五帝序，三皇彻，五霸经，揭示了历史发展越来越快速倒退，越来越快的坠落趋势。老子在道德经说：大道废，有仁义，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些经典表明人类的道德水平是在度飞速下滑。人类虽然有过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出来传法度世，但人类道德水平下滑的趋势无能得到逆转。现在加上人类对于现代科学的依赖，导致宗教信仰的失落，人类始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道德最低点。中国古代科学家走的天人合一之路可以作为未来的参照，它出发点是同化宇宙特性，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为重，这样才可以真正提高科学水平。这样的科学之路是有人应有的位置，而不是将人排除在外的西方科学之路。由于有针对着人体生命宇宙的直接研究，那这个就有人精神和灵性的直接参与，人不再是被西方科学固化的肉眼所见的灵长类动物，而是带着各种潜能，能同化宇宙规律。各位听众，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